个好的
差不多
好开始吧。您管那个呀，那个还没救我呢。
做活动，谢谢大家对我们讲座的大力支持。我们此次讲座呢，由天津市文广局非遗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联合举办。本次讲座的内容是妈祖文化与杨柳青年画。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罗春荣老师。罗春荣老师是著名的妈祖文化学者、中学高级教师、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期从事教育、地方史志及民俗研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金堂葫芦》，还著有《妈祖文化研究》《妈祖传说研究》《统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著作，发表过《妈祖文化的深刻内涵及强大的生命力》《妈祖传说与远古神话》《妈祖传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文化对杨柳青木板年画的深刻影响以及教育等多篇论文。我们本次讲座，罗老师将向大家介绍妈祖文化和杨柳青年画在天津的发展状况，并重点介绍一些杨柳青年画的代表作的深刻内涵、艺术特色以及相关的传说。好，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罗老师。
今天天气不太好，这个各位能够在这个比较恶劣天气下来听讲座，所以我表示非常感谢啊。另外呢，这个今天是天长了啊，明天天长，今天晚天长是吧？春节的最后一天，给大家再拜个晚年。这个我今天讲的课题啊，是妈祖文化与杨柳青年画，所以啊，就等于讲两个问题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杨柳青年画，还有一个就是妈祖文化。妈祖文化跟杨柳青年画之间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个，啊，分成五个问题讲。首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妈祖文化？妈祖，妈妈的妈，妈祖，这是福建话，意思就是说，是妈妈的，祖先，或者说奶奶，就这意思。妈祖就是娘妈的意思，啊，由于它时间很长了，有1000年的历史，所以意思后来就变成了。妈祖，明代的时候管它叫娘妈，是吧？到了清代以后就叫妈祖，啊，是女，生于啊，公元760年，卒于公元787年，也就是北宋初年，啊，终年呢是28岁。终身未嫁，啊，这个他这个活的是很短暂啊，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啊，这个助人为乐，啊，尤其是善于水性，所以经常在大海里面来救助，啊，对这个遇难的商船呢，啊，或者渔民呢，啊，他就救助，啊。甚至有的传说说他死怎么死的呢？就因为救人死的，啊，而且这个传说当中还有救他的父母亲， 救他的兄弟啊，所以是在生前有很多的好人好事，舍己为人的从善如流啊，就这么一个人物啊。去世以后，据说他还在海上，有时候遇难了，他就去救难。像这个传说啊，过去很多啊。你譬如说，在北宋末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是这个，宋徽宗的时候吧，那已经到了北宋末年了。这个宣和五年，或者是宣和四年，其实这事儿发生在宣和五年。当时这个朝鲜呢，他的一个国王死了，啊，当时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所以国王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要继位，但是继位必须要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所以当时就宋徽宗啊就派了一个使臣，啊，到朝鲜去这个去来去宣布他的诏书吧，是吧？所以这个使臣呢，就做了，就是他这个外交使臣这个船队啊，一共有八艘船。这个船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古籍上描述啊，这个船呢高如山岳，是吧？哎，那很高很高的，大概我估计上的吨位啊，起码得在1000吨左右。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船队就去了。去了以后啊，就这么大的吨位，当时在世界上来讲是第一位的。这个宋代甚至到元代，甚至到明代，我们国家的这个航海事业都在国际上，那都属第一流的，啊，无论造船业啊，还有航海技术各个方面，全都第一位的。所以这么大吨位的船，啊，从咱们中国到朝鲜，这海路是很近的啊，但那个时候它不像咱现在，是吧？从山东出港，啊，那很快就到，也不会有这么危险，是吧？那个时候不同，它这个北边啊是大辽，大家都知道杨家将，是吧？杨家将当时交战的地方就在咱这一部分，静海还有咱的海河。这海河以东啊就是大宋，海河以西啊那就是辽，大辽啊。所以这北边啊，这大辽的势力伸展到燕云十六州到山东半岛，所以他不能从北边走，所以他得从南边走。这个船队啊从哪走的呢？从这个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啊，从宁波那儿入海，然后转一下子，然后才能转到朝鲜。就这样的话，这回遇到风浪了，这风浪很大很大，是吧？这个浪头，这个当时这个浪头多大呢？把这个三个舵全都给全打折了。这个船使用舵是咱中国的发明，啊，但是在航海事业上的这一大贡献。这个船有三个舵，当时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一浪下来以后，三个舵全打折了，这个船就在海里转悠了。再来一个浪，这个船就翻了，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千军万马的时候，这个船队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啊就是写这本书的这个人，姓徐，叫徐静。当时他是跟着这船队啊，他主要是他的任务就是画图，是吧？沿途啊有什么事儿啊，那时候他没有照相啊，他就通过画图啊。到朝鲜以后，他有什么情景啊，包括民俗啊，政治啊，经济啊，文化，他就通过图来说话。所以他就回来以后写了一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部书啊后来没有，后来这个都遗失了啊。现在还有这部书是后来的这个通过那个别途径得到的啊，它原版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在这本书里他就描述了一下当时情景，他说呀， 他最后都绝望到什么程度呢？当然磕头，这编的是吧？磕头，他说把他自个头发全都绞下来了。大家知道绞头发现在啊，现在理发美容这是很非常自然的事情，可是在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三孝当中的一孝就是你的头发，包括你身上任何的部位的东西都是你的父母给你的，所以你要割发就意味着就是不孝，是吧？所以古人保护头发非常重要，是吧？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结果怎么样呢？把头发全都宁可把它割掉，干嘛呢？就是祈祷能够得到保佑，能够上天的保佑。最后就这个时候香光一现，是吧？然后就据说飞来一个什么鸟啊什么的，站在这个桅杆上，是吧？哎，风浪前来了，所以他这船就保存下来了，最后化险为夷，啊！但这是传说了，这在他书里边写上的。谁来保佑他的呢？就是妈祖，是吧？那时候妈祖还没有这名字了，妈祖姓林，名林默，是吧？默就是那个沉默的默，林默，啊。这个大伙还不知道这个妈祖情况，不知道林默，这时候林默已经去世了，有100多年了吧，是吧？他是北宋初年就到北宋末年了啊，所以最后呢，据说是妈祖来保佑，说香光一现就好了，是吧？这个就脱险了，啊，所以从这开始，妈祖就为世人所知。啊，从妈祖从那时候开始，1000年以来，这个妈祖始终的经常性的在海东显圣，就是好像保佑这个平安，啊，所以大家称他为海神，啊，这是在妈祖文化传到北方以前的事情，传到天津以前的事情，所以妈祖死后以后呢。就是大家就都很这个崇拜他，尤其是南方，香港、澳门、台湾，还有包括国外啊，东南亚，甚至美国，凡是有华人聚集的地方，都信仰妈祖。据说全世界信仰妈祖的人数大约在2亿到3亿，啊。他的庙宇究竟有多少座，始终没有一个准确说法，啊，这个妈祖形成他独特的妈祖文化，啊，能够自成体系的，啊，所以妈祖传说啊跟一般的传说不一样，你像这个白蛇传的，这个孟姜女啊，这都属于民间传说了啊，这个传说它仅仅是一个片段，甚至是短暂的这么一个故事。妈祖的传说不是这样，1000年的以来啊，始终没有断，啊，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始终没有断，甚至于到近代还有妈祖传说，啊，这个我在后边我再慢慢讲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妈祖文化，它当然是起始于南方，它是，福建莆田梅州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妈祖文化的发源地，啊，所以他什么时候传到咱们这儿来的呢？那就是元代，啊，这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妈祖文化从几个途径传到咱们天津来的，啊，但是传到他往北方传播，首先是天津，啊，这个先说这个元代，到了元代的时候。因为元代啊，他这个统一中国，他的政治中心呢是在北边，就现在的北京，那时候叫大都，啊，所以尤其啊多年的战争，咱们知道杨家将是吧？所以这个各种故事都知道，他始终交战的地方就在北边，啊，北宋到南宋，所以北边呢遭到的很大的破坏。 所以经济上啊遭到很大破坏，尤其是农业生产，是吧？所以在这方面说，大量的粮食啊都得需要南边来供应，需要江南，当然江南也是产粮区，是吧？所以大量的粮食都需要从南方运来。那么从南方运来啊，怎么运呢？首先我们看一幅图，这幅图啊，这幅图啊，这就是杨柳青啊，这个图就是杨柳青。这幅图在画这幅图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300年了，这是嘉庆年间画的图。什么时候印的呢？这道光年间印的，有170年。所以这是杨柳青年画当中啊比较早期的作品啊。在这个图上我们看哈，当中这个，看我的鼠标啊，看清楚吗？看清楚吗？啊，哎，就这个，看到吗？还有一个带，是吧？这就是大运河，看到吗？这个大运河，这就是京杭大运河啊，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横穿杨柳青，横穿杨柳青。从这个图就告诉我们，杨柳青跟大运河有着直接的关系。不但杨柳青和这个有关系，后边我还讲到别的地方也跟它也有关系，就南运河呀，啊，到咱们天津市内这个子牙河汇合以后，就流入三岔河口，啊，汇入海河，啊，这就是大运河。所以它的粮和钱，元代时候的粮钱财物都经过这个大运河来运，啊，从杭州起运，啊。我们再看啊，看这个图啊，这个大运河呀，从杭州，看我这鼠标啊，从杭州，从这个江南运河，长江以南的运河，这是运河，从这江南的运河过长江，然后进入淮河以南的运河，这是淮河，进入淮河以南的运河，到达扬州。不是，他是从这个江南运河到达扬州，到扬州以后呢，再到淮南运河，到淮河，这是淮河，这是黄河，交接处，到这个交接处，这个船队啊，到了交接处，完了以后呢，这个船队就是顺着黄河逆河北上，逆流北上，北上。大家说这纤夫嘛，就是这意思，得拉纤，把这船队从黄河逆流而上，到了哪儿呢？到了河南的这个封丘，到了河南的封丘以后，还得要走180里的旱路，啊，没有水路，这时候不管你运多少粮食，都卸下来，车载马驮，最后再拖到西门镇。有个七门镇是吧？180里旱路， 到了七门镇以后，然后再接水路，再接南运河，最后就到咱们这个，南运河以后就到到这个通到咱们渤海湾，通到这个天津织沽进海河，啊，到这织沽，这个织沽啊，是指小织沽啊，不只是大织沽。所以当时他这个，所以他的粮食一开始就靠这个运河，啊，所以从杭州开始，这个运河就开始，通过江南运河到扬州，然后又进入淮南运河到淮水，淮水和黄河交界的地方，然后就逆流而上呢，就到了封丘，河南的封丘。然后180里旱路，这叫中滦旱战，啊，非常艰苦，但它运的量也非常小。你要在这个运河的时候，它这个吨位不大，它不会就很大，是吧？所以船呢一般都比较，规模都比较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但从它运量角度来讲，好像这个漕运，这叫漕运呢，好像是它有一种限制。但是从妈祖文化来讲，这是传入咱们天津的第一条路线，也是最早的一条路线，啊，第一条路线就是这个运河。这条大运河，它的南方的船工通过这个运河，啊，到了咱们天津，啊。所以他们都崇拜妈祖，所以是就把妈祖崇拜带入了咱们天津。这是第一条，这条水路使用了20年，在元初使用了20年。啊，当然这个像这个水路肯定是不是吧，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后来呢，是吧，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在1276年的时候，这个南宋的部队啊，就谁这个元朝的部队啊，打破了南京那个南宋的兴都临安，就现在杭州了，就当时这个南宋的这个所谓的国都吧，我们管它叫兴都，因为它迁到南边去的，是吧？它是北宋的这个政权的继续啊。我们管它叫兴都，不能叫国都啊。所以当时部队元朝的部队攻进了兴都，攻进了延安，这就宣布南宋政权的灭亡。攻破了这个杭州以后，这部队进城以后，这个元代的一个丞相叫伯颜，这个伯颜呢很有学问。他进城以后啊，他不主要看看你这国都里边存多少金银财宝，是吧？存多少粮食，他不看这个。首先他奔这个，他是突出大楼，长寿大楼。打开大楼一看，眼花缭乱。这个北宋也好，南宋也好，宋朝的皇帝有一个特长。特别注重收藏，啊，突击的收藏。两个皇帝，两朝天子，就要建一座藏书楼。啊，我看看古书上的藏书楼的这个样子，大概是起码有3层楼的样子，很雄伟，很雄观，是吧？就架着藏书楼，两代天子下来就得背建一座。北宋不说，咱光说南宋一共是9个皇帝，经过9个皇帝，如果2个皇帝建一座的话，那起码得4-5座，还得包括北宋的东西。当然北宋东西咱不知道它有多少，反正就说这个是大量的这个突击，是吧？非常丰富，看你眼花缭乱。怎么办？这些东西怎么运到大都去北京？从杭州运到北京怎么运？他 犯愁了，啊，你说通过这水路吧，刚才咱讲的这个水路，是吧？你说通过这水路，然后运到还有这车载马拖的这个太艰苦了吧？不但代价高，尤其是损失很大，这样像这样非常珍贵的图记，绝对不能够损失一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想主意了。他忽然想起有两个人，一个人叫朱清，一个人叫张轩，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在南宋的时候，这俩是海盗，啊，卖私盐，所以常在海上混。后来啊，南宋通缉他，这俩就跑到北边去了，他就成了元朝的这个海军的这个水军的军官，啊，哎，伯颜就想起这俩人来了，所以他一定很熟悉水路，所以怎么样呢？要不要从水路运，从海路运？当时他没有航线，当时没有这样的航线，不知道这水路应该是怎么运。但是他把这任务就交给这俩人了，啊，你怎么运都行，但是不能有损失。在这个情况下，这俩人就接受任务以后，结果就装船怎么走呢？因为这俩人虽然是这个他没有这个固定的航线，但他毕竟在海上很有经验，啊，就是沿着这个海岸线呢，不敢往深处去啊，沿着海岸线慢慢走，沿山丘坳，就是在平地上，哪个地方平，哪个地方高山峻岭躲开点，专门走平地，所以就这样慢慢蹭，反正啊保平安就行了。所以蹭来蹭去，还终于运到大都，运到天津，转到大都。所以这条航线仅仅用一次，他就运突击，不止粮食啊。但是呢，他也通过南方的船工啊，是吧？所以从马祖文化传播来讲，这也是一条路线。虽然是昙花一现，就那一次，但这一次他也有南方船工到咱天津，所以我说这是第二条路线。这一条开创了海运的路线以后，虽然是时间很长，而且是运输量也很小，啊，但是它毕竟是开拓了海上航线，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他就开始琢磨了，那么咱这运粮能不能通过海运？啊，所以他又把这个运粮的任务就交给这俩人，朱兴、张轩，探讨一下这航线。这俩人接受任务以后呢，下面就开始这个要运粮，怎么运粮呢？他也不敢往深海去啊，他还是采取这个办法，沿着海岸线走。所以他造了60艘啊平底海船，这个底儿是平的，他不能去深海，所以就在浅海走，在这个沙滩，沿着沙滩的这个浅海走。走的时候呢，就是潮涨他走，潮落他就停，啊，所以这条他一共运了多少粮食呢？用了40000担，咱这40000担要比水运，要比潮运，那是量大的大，大的大。它毕竟它是这海船，是吧？它吨位再小，它也比这个河船要大。所以他就走了不到半年，啊，而且还是冬天走的，迎着北风，是吧？这个迎着北风啊，走得很慢，走的时间很长，但是终于到达目的地。到达哪儿呢？天津的大直沽，不是小直沽了啊，是大直沽。大直沽当时是个海港，它也是河港，它就但是进来以后，从海进海河以后，首先到大直沽，所以这个第一次运粮，它就这么运的，就这条航线，你们看这图啊。你们看这靠边，从这儿，他从哪儿走的呢？从这个刘家港，这个在江苏啊，在这个在上海啊，稍微靠北边一点。他从那儿是这个，他从那儿出，他从这个刘家港出发的，啊，从刘家港出发呀， 就这条线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看我鼠标，看到没有？啊，来，就这条，啊，这条线，捋着海岸线，还是捋着海岸线走，啊，还捋海岸线走，通过万里长滩，就开始从这转，哎，就转，他到了这个胶州半岛，就到这个地方，这地方有个撑山脚，这地方是最险要的。这些啊，好多的穿的到这儿，反正遇海岸比较多的地方，撑山脚，然后从这拐奔西走，进濑江大洋，那就渤海湾了，然后直接就进到在海河，啊，然后到大直沽，啊，这条航线，那就算第三条航线。这条航线虽然是也不理想，但是他用了20年。在这元代，他用了20年，就他运粮，啊，所以马祖文化传入天津，这是第三条路线，啊，这条路线用了20年，后来啊，感觉到还是不行，不理想，他毕竟是近海航行，都是平底海船，不行，最后他们又试验了一个，从这儿走，就这条线儿。他也是通过这个六家港啊入海以后，然后到万里长滩这块开始往东走，进深海，这回进深海了啊，尖尖海川，这个运输量大啊，但是呢这条路线没有成功，一年就失败了，这是第四条路线，不行，还是不行，最后又开拓了第五条路线呢，是从上海的崇明洲，啊，从上海崇明洲入海，然后直接奔东走，进深海，都是尖尖海船，吨位很大，然后从这儿一直就，这个通过这个撑山脚，然后进渤海，啊，然后进咱们这个海河。所以这条路线用了70年，元朝统治中国呀，就97年，这条航线他用了70年，也就是说这条路线是他的生命线，啊，运粮的数啊，那是成倍增长，多少倍增长？最后那个他所需要的大量的这个钱粮，都是通过，基本上都通过这条路线去的，而且。在马祖文化传入天津的五条路线当中，这条路线是一条最主要的路线，啊，因为他用了70年，大批的江南船工啊，就通过这条航线，是吧，来到了咱们天津，把马祖文化传到天津。可是这里边儿，你说这条路线也好，还有咱们这个和这个大运河的航线也好，他为什么？要怎么穿到天津呢？为什么要穿入天津呢？啊，就说当时啊，航海，刚才我讲这个谁徐静那个是吧？去朝鲜，这么近的海，这么近的路，是吧？结果还发生海难，别说这么远的路，啊，所以这个当时啊，这个危险到嘛程度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元代有一个《直沽谣》，啊，这元代一个大诗人写的，啊，其中有两句，一句就是“北风吹儿堕黑水”，他这个逆风啊，他有时候逆风走啊，北风啊吹儿堕黑水，黑水就知道深海洋、深海地方，那水都是黑的，它不是黑的，见不到底，啊，堕黑水就在深海区。这个风浪一大，把这船工啊，整个都扑到海里去了。堕黑水，使之鸣波皆木天。好，这时我才知道，大海都是坟墓，看不见的坟墓。啊，这是元代如此。 到了明代和清代的时候也不例外，啊，当时虽然我们的航海技术很先进，造船技术也很先进，但是毕竟这个大自然的险恶，是吧？咱们在战胜这个大自然的当中啊，我们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啊，你到了明代的时候，到了明代的时候，清代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个琉球，啊，有个琉球，就是现在的这个日本的冲绳县。那原来是琉球，啊，这个琉球跟咱中国的关系是特殊关系，他那这个国王也得通过咱们封，通过明朝啊或者清朝的皇帝封，皇封，啊，所以我们也派啊使臣，经常不断的到琉球去，啊，通过他的航线呢，就知道钓鱼岛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啊。这个进了琉球的界限在哪儿呢？在琉球的姑米山那个地方，那是进了琉球界。所以在进琉球界以前，我们要经过我们这个钓鱼岛。所以钓鱼岛，所以这个是咱们这是在那个时候就证明是咱中国的一部分，啊。那个封船，这个封使坐封船去，那个封船真是特制的，是吧？有多少楼，都有楼啊，上面都有楼啊，楼里边还有都是非常讲究的啊，专门有供养这个供奉妈祖的地方，在哪儿，在那个楼上供奉妈祖。风险大，我举一个例子，在乾隆年间啊，然后他们出使琉球，跟着这个撤使去的有这么一个人，叫汪文志，汪孟楼，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大家，也是一个诗人。他跟着这个船一块儿去的。这个船到了姑笔山的时候，大风浪来了。这一来风浪到什么程度呢？把这船子走起来了。走起来以后，咵一下子就摔到这个礁石上了。这个船。到钻到礁石后，这个礁石很尖啊，就把这船底下就穿个窟窿，等于这个船就挂在这礁石上，结果因祸得福，是吧？再来风浪，这船不动弹了，就挂在礁石上，穿透了，所以这个人呢也就都保留下来了，这个诗人就活下来了。回来以后，他写了一首诗，啊，这个海国春草，最后来一个。杜海音书法，还写书法，这个书法作品现在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他就记录了这次他遇险的经过，啊，当然他也祈求妈祖保佑，啊，他写的非常形象，是吧？当然这是传说了，但是他写的非常形象，就说妈祖保佑他，最后虽然是遇了难了，但是没死。那么。在中国的风使去琉球的时候，这个风使一般是两个，一个正一个副，这两个风使啊都带两口棺材，啊，这两口棺材盖上要钉上拿银子做的银饼，大银饼啊钉在这个棺材盖上，啊，干什么用呢？就是一旦遇难的时候，这个撤使要躺在棺材里头，然后把棺材给它钉死。钉死以后啊，等这船一翻呢，这棺材就落在海里了。但是落在海里它不沉底呀，它飘着啊，当这风使就死了，那就不可能活，死了。他就落个尸首，啊，随海漂泊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当地的居民就把它捞回来。捞来以后一看，上面有阴饼，把阴饼起去了，所以棺材就不动了，啊！你要没有这阴饼啊，可能把棺椁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这个值钱的东西，是吧？所以他为了保存一个弯尸，所以等把阴饼弄走以后，这棺材没人管了，在海岸边上了。等下一波的撤使再经过的时候，把这棺材再搭到船上。最后再随船运回国内，再安葬。 一般的都是必须要带两口棺材，啊，所以通过这个来说，就是当时的这个海难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哈、啊，出海次数越多，海难的次数就越多，啊，所以水海，航行的船工，甚至当地的官员，都十分信仰妈祖，所以他们运粮的时候，经过若干运粮，当然损失很大。当时都允许损失量在控制在多大的范围，啊，那翻船那一端船一直船里的那、这个就多少吨的粮食啊，所以它就有一个固定的有一个大概期啊，不可能啊，就是这个船队100%的粮食全都运回来，得有一部分损失啊，但损失量的同时，人家性命也就完了，船一翻全完，所以因此他们就只好是。随覆岛天飞进上海船，所以还得要走，粮还得要运，所以就覆岛天飞上海船，是吧？有的甚至把这个马祖的像放在船上，是吧？他们到了天津以后，也得要祷告，也得要求马祖保佑，还得回去，是吧？所以在这样的话，天津就要建庙了。首先建的庙是大直沽天飞宫。现在他们建了一个大直沽这个遗址博物馆啊。大直沽天飞宫呢，在清代1900年八国联军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据说可能还要复建，还要重建。还有一个天飞宫，在小直沽的天飞宫，就现在古文化街东门外。三岔河口附近，这个天妃宫现在还存在，它建于泰定三年，啊，到现在将近600年了，啊，是一个很古老的天妃宫。但是建两座天妃宫跟别处天妃宫不一样，有三点不一样。第一点，它都是敕建，就皇上命令建的，啊。为什么皇上命令建呢？因为你譬如说这个船工到大直沽以后，大直沽有当时有朝廷的这个衙门，一个衙门就叫接运厅，这个粮啊运到大直沽以后，它叫接收，对吧？你运来多少粮食，它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叫接运厅，这个衙门。还有一个衙门，这个大直沽啊虽然是海运的终点站，但是它不是就完了，粮食运到天津来就完了，还得有一部分粮食运到北京，啊，所以它又是超粮的中转站，运到北京靠什么呢？靠北运河，从小直沽，从那个三岔河口那个地方，然后顺着这个北运河，运到北京，所以它有一个山东万户府衙门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当时啊就非常繁华了，啊，也是这个马祖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就在元旦，啊，这个庙呢建于1288年，或者1278年到1288年这时间，这时间之间。另外一座庙小直沽天妃宫，这个粮食运到天津以后啊，要有一部分要存在天津。大家知道北昌、南昌、军粮城，这个称号都从哪来的？基本就是元代储存粮食的地方，但还有很多啊，是吧？包括杨村，啊，还有很多，所以它一大部分粮食存到天津。然后他再慢慢的调拨，但是有一部分粮食马上要运到北京，这个还得通过北运河，啊，通过北运河丁字谷，咱们可以到丁字谷来看那条河，那就北运河了，啊，通过北运河，然后再接上通惠河，到通惠河以后，要进到北京的李良昌， 就是他过去叫做积水潭，积水潭就现在上海那个地方有个李良昌村在那儿，所以就通过北运河，所以这条水路还得通过在小直沽这儿三岔河口转运，它又穿过一个中转站，这个地方也很繁华，尤其后来在元代中后期，这个地方的繁华度超过大直沽，啊，因为它是咱们天津居民的聚集地，是吧？虽然那时候我们还没建卫，但是居民还是有的，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天津的居民在这一块的居民，他也有信仰，是吧？所以外来的船工，他要在这个地方，是吧？或者是休息一段时间呢，或者生活一段时间，这块是非常繁华的，是吧？包括那个经济、商业各方面都要比大直沽繁华。所以后来大直沽就开始，这个就开始萧条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两座庙都是敕建，都是国家花钱，用官府的钱币来建庙。咱是不是咱注意到了现在的天那个，那个古文化街那个天妃宫啊、天后宫啊，它上面那个山门上还有一个字“和”的字，敕建天后宫，这个来历就来历在这儿，啊，敕建，啊，这个大直沽后来啊着了一次火，啊，烧了以后呢，它需要再重建，重建也是花的官府的钱，啊。不像现在，你比如修理嘛，就是有这个有施舍的，有这个资助的，是吧？那时候不是，他是国库里的钱，所以我们称它为敕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不同，就是南方的妈祖庙，都是老道主持，道家主持，因为宋代冲道。这个妈祖啊，它起于宋代。南方的庙，有些个庙都是在宋代就有了，宋代就建了。所以它宋代冲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知道玉皇大帝，先上玉皇大帝，这个称号是谁起的？就是宋真宗封的。那皇上不干别的，就干这个。宋徽宗。到了宋代末年的宋徽宗，他糊涂到什么程度？他封他自己呀、啊，是道祖，分他为就道教的道祖，啊，皇上不做了，做道祖，啊，道君皇帝是道君皇帝，啊，所以最后北宋亡，最后做了大金的俘虏，啊，所以他冲道。所以妈祖文化在一形成的初期啊，它就带有道教色彩，啊，所以南方的妈祖庙都是老道在那儿，在那主持这个当主持。那么到天津来建庙，是建于元代是从佛，他不从道，啊，他从佛从什么佛呢？他就是崇拜这个崇拜藏的。西藏里的佛教叫喇嘛庙，啊，他从这个佛，他主要是为了，崇拜这个喇嘛教的目的，他就为了沟通这个西藏，蒙古联合起来，为了边防。另外，他也对汉传佛教非常重视，他对妈祖非常重视，在哪哈呢？就因为这运粮，保佑他，所以他也崇拜妈祖。哎，所以天津的这个建庙以后啊，这个做主持的不是老道，是和尚，啊，和尚，无声啊，这无声什么的，就是江南的和尚，到了北方以后，作为咱们天津天后宫的主持，啊，这个大直沽天妃宫啊，虽然没有了，但是它有一个碑文留下来了，就是河东大直沽。碑记，这个文章里头，我看了就提到这个了。他说大直沽这个庙的和尚死了， 主持李贺能死了，志本，赵志本死了，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西庙，他从咱这个小支沽的西庙，他的小支沽的西庙在他的西边啊，就在这东门外这个，把这个庙的主持叫福聚，把他请来，是吧？请来做这大支沽的主持。这个福聚这个人很有创造性，啊，他有什么创造性呢？他到了大支沽来以后，他把大支沽的庙不是烧了吗？他又给重建，啊，找到了这个衙门呢，找到了官府啊，另外这个由这个由国库拨来钱，拨钱以后还不够，结果又各位官员呢掏自个儿腰包，是吧？结果把这庙修好了。修好了以后，他有一个举措，因为天津的老百姓，尤其是天津的妇女，信仰关公啊，信仰菩萨，信仰菩萨哪一点呢？就是送子观音。一般的妇女她是求子啊，她信仰送子观音。哎，他就把这个观音请到了妈祖庙里来了，称为观音堂，啊，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啊，他在庙前建观音堂，就是修他说的修庙的过程，最后在庙前建观音堂。这个庙前呢，不是庙外的庙前，要在庙外的庙前呢，那跟你修的宫没有关系，它是庙里边庙的前部，是吧？就配殿了，实际上就是配殿，那儿建立一个观音堂，把观音请到了妈祖庙里来。这个请到妈祖庙里来，这个老百姓，尤其天津的妇女们去拜去，拜妈祖也拜观音。这别忘，时间一长啊，他时间一长，几百年下来以后，等于这俩人就融合在一块儿了。啊，你说是拜谁吧？拜观音也就拜妈祖，因为这是妈祖庙，妈祖是主祀，观音是陪祀，作为第二位的陪伴的，是吧？现在咱们这个小支沽天后宫，就咱们这个古王街的天后宫，不还有一个那个凤尾殿吗？就咱这大殿调到后边去，那还有个小殿，那叫凤尾殿，那里边供的是观音，其实就是送子观音。哎，一来二去，在天津老百姓心里边，就是妈祖就是观音，观音就是妈祖，合并在一起了，啊，这个南边是没有的，咱们天津是独一份的，就跟咱们地方文化结合，啊，你别看就这个举措，就说明这个妈祖文化到天津以后，变成了多元化的开端，它多元化了，它不光是道教影响了，佛教影响也有，是吧？而且和我们地方文化结合，哎，它就多元化。但结合到最后，妈祖的神权也扩大了，他身边呢，原来就一个妈祖，现在变成就一个娘娘，现在就变成了五位娘娘。大家知道天津皇妃吗？皇妃就是这五位娘娘出巡。就是皇妃，啊，这五位娘娘，还有哪几位呢？还有一个宋子娘娘、子孙娘娘、眼光娘娘、班枕娘娘、天后娘娘，天后娘娘第一位了，一共是五位娘娘。这个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妈祖的神权变了，她不光是海神，啊。天津毕竟是大部分都是从事不是海上运输，是吧？所以他也变成了妇女和儿童的保护神，啊，突出表现求子，啊，所以天后宫里边拴娃娃后来形成这个民俗，外地是没有的啊，天津独一份了。现在我查这个查古迹啊，是咱们天津最早的，就这个。神权的结合呀，这个多元化的开端呢，这个、天津是独一份的，啊，所以天津是 马祖文化，北京只是北方的马祖文化中心，这个地位是不可破的，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所以他这个天津这个通过海运、通过河运这五条路线，最后他翻化了咱们天津的马祖文化，变成了多元化，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啊。一个是这发展到民俗，那就是秋子，啊，天后宫里边酸娃娃这个民俗就由此形成，啊，但它形成的年代不止元代，是在明代和清代，尤其是清代达到的高峰，啊，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到了清代的时候，啊。到了清代的时候，这个大运河发挥作用了。刚才我们看的第一幅图，大运河发挥作用了。清代啊，这到了明代以后啊，废除海运。为什么废除海运呢？因为倭寇不断的侵扰，尤其是南边的倭寇啊，在海上侵扰，那比海盗还要厉害了啊。所以最后朱元璋下令禁海运啊。所以在永乐十三年开始完全禁，开始超运呢就通过这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到了明代以后啊，它又经过开通了，开通一部分又新修了一部分河道，是吧？所以从杭州开始经山东的临清到咱们天津，这是南运河，要天津通过通惠河到通州，然后又到了这个通到北京的李良昌啊，然后到这个什刹海那个地方，那就是北运河。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这条水路就非常繁忙啊，这个一切的这个什么都经过这个。当然了，这个清代的时候他也有海上运输，海上运输，但不止于粮食。你把台湾，康熙年间统一台湾以后，他还得需要来往往啊，是吧？为了治理台湾，还有这个军务，有些船只来往往，所以这里也有一个马祖保佑的问题，是吧？所以他们也很想马祖。咱再说，清代、明代、清代还运大运河以后。我们现在就说重点放在清代上了，在这条大运河上，你再看这图啊，又回到这图来了。这图，你们看一看，啊，就这条大运河，横穿杨柳青，啊。我给大家说一个人，可能大家都全都知道杨柳青有一个施家大院吧，啊，施家就通过这个大运河漕运粮食起家，啊，他们的祖先呢，现在查到的最早祖先是石鹏，山东人，莱州人，啊，到了天龙年间。啊，他们跟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是养船的啊，就是运这个漕粮运输。他跟这个跟清政府、啊、也是签订合同，每年四次往返于这个大运河，专门运漕粮。啊，这个到了什么时候为止呢？到了乾隆年间。传到施宗颐的时候，施宗颐后来啊老了，上岁数了，所以不能跟船跑了。从这开始，他们定居在杨柳青。施宗颐下船，带他孙子施宪廷下船，干嘛呢？就是开了一个万兴粮行。他不运粮吗？但他就开了一个粮行， 他的师宗一的儿子是那个石宪亭是他孙子啊，啊，石万成就跟当时就在床上，在这个嘉庆三年的时候发大水，北京周围啊都打水淹了，都淹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要求啊，赶快给他加运粮食上北京运。这时候这个石万成驾着船，但他有船工啊，然后就把船运到北京。到通县的时候，天气冷了，河呀全冻了，这船走不了了。然后石万成和他的妻子就在那看船，他把这船工全都打发走了，啊，船走不了了，冻在那儿了。这时候有一天发现有一个女的，有一姑娘在那岸上来回溜达。这个石万成看这怎么回事呢，哎，好像他在寻找什么。后来结果就下去问，说你找谁呀，啊？他说他迷路，一天没吃饭。说这好办，把他请到床上来了。结果这女孩啊，在这床上吃饭，吃完饭以后他不走，他没出去。他说他迷路了，另外也跟那个跟来的人啊都分散了。怎么办呢？后来就住在这船上。后来他就随着船来到杨柳青，他的意思就我给你们伺候你们，给你们干点活，你们就养活我就行了。后来当然他们也需要人手啊，后来就留下了。留下以后说这个人啊，这个很勤快，是吧？人性很好，跟大伙关系处理都很好。所以他就留下了。留下以后，日久天长，这个石万成啊就想了，他的孙子越多越好，他就建议他的儿子石宪成收房，把他收房，啊。可最后呢，他没收成，同居了，但是他没收成。啊，这个名义上还不是石宪亭的妻子，啊，后来他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孩子。后来在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她说实话，她说啊，她来自于何坤府，何坤呢，就是乾隆的这个宠臣，她是何坤府的一个丫鬟。他的任务就是管理何坤的这个衣服啊、杂物啊，他就管理这个，啊，在嘉庆三年的时候，冬天交给他一个快过春节了，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到公主府何坤的儿子，是吧？他的太太是谁呀，啊？就是乾隆的公主。所以何坤的儿子就住在公主府，是驸马，被召为驸马。过了节了，这个公公啊要给儿媳妇，就要给这公主送点礼，大概有什么首饰啊之类的，也就这些东西，就派这个丫鬟去到驸马府，到公主府送这个礼去。这个时候这个丫鬟就拿着这个东西就去了。可是到了公主府以后，这公主没在，是吧？在宫里了。这时候乾隆正好病重，啊，所以他天天去啊，他就多少等到了公主来了以后，他把礼物交接了，然后他再等算完成任务。所以这段时间他天天跑，天天去， 可是乾隆的病啊，一天比一天厉害，啊。后来，乾隆就死了。乾隆死了以后，这时候就到正月初十了，正月初八了吧。嘉庆下一道旨，抄何坤，说何坤这个贪官呢，当然是这个一接着这个嘉庆对何坤就有看法，所以马上下令抄他家，抄家时候把府整个全都封了，啊，是不许进不许出，整个封了，然后把这个何坤的家整个都抄了。抄了以后呢，那一般人呢就说都成了，成那个嘛了，都成了丫鬟了，丫鬟的奴仆、啊，那就充那就等于是，相当于这个仆人了，都当仆人或者当丫鬟什么的。这个丫鬟没在府里头，正好在公主府，他逃脱了。逃脱以后，但是这信儿他听了以后，这公主府里头，这个丫鬟是姐俩，他的姐姐就在这个公主府，他姐姐就把他给藏起来了，藏了一段时间，后来说你赶快跑吧，啊，结果他就派了一个下人跟着一个仆人，两个人说你们俩出去以后，将来你们俩成亲就完了，赶快离开这儿。给他派了一辆车，出城，啊，在出城的时候查得很严，结果这仆人让给发现了，给扣下了，这辆车放行了，就这么着，他就到了这个河边这儿，他不知道去哪哈了，据说是他来天津，可来天津去哪哈找谁，他没有投奔地方，所以最后是这么着，才上了十万乘的船。所以大家就管这个人叫七奶奶，因为他不掺脚，七人不掺脚，小脚啊，汉人掺脚，七人都不掺，所以称他为七奶奶，啊，这位七奶奶后来传说是这个施家发家就发在这个七奶奶身上了，他带来好多珍宝，其实我认为不是假，因为在施万成那个时候。他们又开粮行，又运粮本身就倒腾粮食，是吧？哪粮食哪出灾了，是就有灾了，粮食贵了，他就把从这个便宜地方运来，到这地贵地方，到这灾区去卖，这本身他就繁华起来，他就繁荣起来了。所以施县到了施县亭的时候，是吧？所以他们家一定就富有了。所以施大院这个施家最后的传到今天这个尊美堂，这个，这就是当年的一个写照，一部分，仅仅是一部分，称为天津第一家，华北第一宅，是吧？这施家大院，他怎么起家的？就通过这漕粮运输起家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安家大院，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跟施家大院隔着一条道、一条路，那就是安家大院，两进四合院。这个安文宗这个人，他也是当船工，他不是养船啊，当时很穷，就在上面负责划船啊，这吃桨啊，使舵，也就是做个船工，啊，他也拉过短纤，啊，拉纤，啊，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闯新疆。随着左宗棠的大军进新疆，他是赶大营的第一人，啊，杨柳青赶大营第一人就安文宗，他的发家也跟这个运河有关系，啊，他也是做过船工，拉过短纤，另外还有周家大院最近修好了，可以看看，这周家大院也是跟这个运河有关系，他也是运粮。也是饭粮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他这个 这个马祖文化从南方传入天津，要经过杨柳青，啊，但是杨柳青还没有到天津，杨柳青跟天津还隔了好几十里地了，啊，这个当中有一段，这个运河出了杨柳青以后，进入天津，要经过一个地方，那叫中北歇乡，啊，中北歇乡有23个村庄。沿着大运河，跟这个运河的边上，啊，有23个村庄，连续不断的到天津。最后一段，是吧？中北歇，我们看看中北歇的啊，看中北歇图，啊，一共是沿着这个大运河，23个村庄，是吧？然后进入，看吧。这条线是天津市区，是天津市区，进入天津市区，啊，中北歇，我先说这名字啊，这中北歇这名字挺奇特的，是吧？我80年代我到那去以后，我就觉得怎么叫中北歇呢？是吧？那个地方是3个村子，啊，有西北歇，有东北歇，它在3个村子之间。叫中北歇，我说你们这3个村子怎么都跟歇就标上了，怎么叫？他说，我这一看地，他就告诉我，你看看这河，这运河到那啥，西北歇，就说这运河站在村里的，从西靠北穿过去，由西进入靠北，这个东北歇是由东边靠北。这运河穿过去，所以它叫东北歇，西北歇就从西边偏北，它靠西北歇。这个中北歇怎么回事呢？在这两个村子之间，这运河穿过这个村子的时候，有点倾向于北，是吧？但不是像他们那磨个角啊，整个啊，哎，稍微有点倾向于北，所以叫中北歇，啊，所以看来都跟这个运河有关系。所以其他的一些村庄啊都在这运河的边上，啊，所以这些个水上人家他们都信仰妈祖，啊，咱有个文字资料咱们统计了一下，啊，咱还别说中北歇，咱就说啊这个杨柳青，啊，杨柳青当时啊他这个道光年间他有个统计数字，道光27年，就是公元1847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杨柳青居民呢一共有4868户，4000多户，不到5000户啊，4868户，其中川户就养川的有多少呢？有494户，494户，川工就是干活的，在船上干活的也叫川活，这个有517户，所以加起来在水上从事水上运输和水上这个养船的人口都加在一块儿，超过他这个杨柳青的1/5，所有居民有5个人，有1个以上的是在水上，啊，当然这个中北歇乡啊，这个到咱没统计，但他主要是农民了，这叫主要农民，啊，所以在这点上，他们也同样是信仰妈祖，他们都在水边上，也是从事运输啊什么的，啊，种地的也有，啊，在这里头啊，你们看这哈，这个县是杨柳青，啊。紧挨着杨柳青的有一个马庄，这个地方它现在叫东马庄和西马庄，有马庄，这个马庄当时在天津很有名，在清朝的时候咱们天津的马祖信仰达到最高峰，在咱们天津县志上记载有22座庙马祖庙，其中一座庙就是这个昌西马庄， 我为这个事儿我到网上去看了看，庙宇都没有了，庙宇都没有了，解放初就拼毁了，啊，但是这人还在，我找了几位80岁以上的老人，啊，了解一下，他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现在建的庙，解放前还有。这个庙，这个是在这天津历史上就提了一个名字，22座庙当中这是一座，啊，怎么会提这座庙呢？我看你村儿啊不是很大，但是它有一座庙，而且上了天津县志。后来据这老人介绍说，这个庙当时供奉三位娘娘，供奉三位娘娘，三位娘娘，那就是一位，他们管她叫正宫娘娘，就是天后娘娘，在当中，两旁是子孙娘娘和送子娘娘。他们说的送子娘娘什么样的？有一位老大爷80几岁，当时我了解完以后，我忘了记他名字了。他说，那个送子娘娘他看到了，他的两个脸儿，前边啊是这个是娘娘脸儿，他说后边是鬼脸儿，他的后边是鬼脸儿。这个他这个说法跟天津这个说法是一样的，天津流传这个传说故事，那就说，这个娘娘送子娘娘，他这个送子的时候叫这小孩逃生，这小孩不下去，他就把这个恶相露出来了，啪一巴掌把小孩给打下来了，所以孩子出生说哇哇哭，没嘛哭呢，就是他给打的，是吧？屁股上还留个印儿，留个青迹，就说这个巴掌打得太重了，啊！咱这天津老的，这过去传说啊，就说这个他说的这意思，就是正好吻合咱们天津这个传说。三位娘娘，这三位娘娘，他说到嘛程度呢？就是主要是拴娃娃。啊，最热闹，就连几十里地以外的张家窝，那个地方的妇女，都的赶大马车呀，就往这儿来拴娃娃，啊，说车马呀都把这地方都堵上了，盛况空前，啊，这个为什么空前？他们说这个庙是通过荒封的，荒上封的。我得怎么说是皇上封的呢？他说乾隆下江南，讲个故事啊，乾隆下江南出了杨柳青，第一站就他这儿，他紧挨着这儿啊，第一站就这儿，然后就乾隆一听说这村里还有一个娘娘庙，还有一个妈祖庙，乾隆很信仰妈祖，这乾隆啊立刻就下村儿，说我去烧烧香。这乾隆下村儿了，到这个马庄，这个马祖庙，他管他叫奶奶庙啊，他跟咱们称礼说娘娘宫，他叫奶奶庙，啊，去烧香。乾隆在那烧香，所以他说这个庙是荒封的，这个还是有点根据的，都是一代传一代，是吧？肯定是有人儿，是吧？乾隆烧完香以后出来了，因为他就不是个站头啊，不是码头，要接着上船接着走，下面又一站大烧口，听说过吧？大烧之口那是个码头，一看风景优美，是吧？杨柳是佛水和啊，这非常非常漂亮，你看这杨柳青那个当初那个当时那都是没有太多的人家啊，所以他怎么这时候乾隆说再上去咱逛逛，啊，最后那就上去吧，就乾隆很好玩儿，是吧？就跟上去了。 他呀是一身老道打扮，化妆，带着溜溜脖子上去了。俩后就玩啊，越玩越逛啊，那就是幽性很浓啊啊，逛来逛去，逛来逛去，卧了，是吧？中午了卧了，他走不了，走不动了。那有棵树，尽是树，是吧？枣树也有，柳树、枣树，是吧？然后他就一屁股坐下。他说：“你快给我造点吃的，我卧了。”这刘伯说：“你卧我也卧呀，是吧？就往哪找去，是吧？室外都不见人家，就往哪找去？一进屋了，看这个都是环境没了，是风景没了。你照我要吃的，我哪有吃的？不行啊，他毕竟是皇上，是吧？等下旨，你给我找吃的。”这把刘伯子给难住了。他说：“赶快搜寻，搜寻来搜寻去，忽然间看见一个姑娘从那边来了，然后赶快就迎上去了。”啊，他说：“这位小姑娘，你去哪儿啊？”他打听一下，啊，你去哪儿？他说：“我去啊，给我父亲送饭。”啊，他说：“我父亲正在地里边干活了，到冬天到中午的时候，我得给他去送饭。”啊，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呀？啊，这姑娘啊，一手啊拿托这个包，一手啊提着一个砂锅，说你手里托的是什么呀？他说我托的这是黄金塔。啊，这黄金塔，这天都听见了。他说黄金塔也能吃？他说我怎么就没吃过这黄金塔？他宫里什么好事都有，怎么没有这黄金塔呢？啊，他就喊起来了：“黄金塔快拿来，我看看。”他说：“看看，是吧？”这刘伯子别着急，别着急。刘伯子说：“你那个锅里提的是什么？翡翠汤。”翡翠汤，这个刘伯子还头一次听说，可是还是够富的。翡翠熬成汤，这可以喝吗？这个是吧？所以他也感到非常奇怪，然后前头是迫不及待，他饿坏了，他凡是吃的我都能吃，我看看到这黄金塔嘛样，从黄金塔也能吃，赶快要人家拿来。这姑娘就打开包啊，一看呢，俩窝头，啊，乾隆他没见过，他头一次见，哎，还真跟个塔似的，是吧？他那个穿的时候不有那个印儿吗？有那个手指印儿，一车一车，一摞一摞的，还真像个塔，是吧？好，这乾隆，快给我拿来！这个还没跟人商量好了，后来就过来央人家，你看我这位师傅了，年岁大了，是吧？卧着走不动了，是不是你给晕一个？这姑娘啊，非常善良，这姑娘一看，哎呀，这是这么大岁数了。卧的那样，是吧？然后他就给他父亲送俩窝头，然后就拿一个就递给刘罗锅子，刘罗锅子给送到了，一看还一摸还圆乎呢，是吧？一口就把这尖儿给吃了，还特别香甜，从来没吃过，又香又甜。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是吧？几口就把这窝头吃了。吃完了以后还不饱，他说：“把那个黄金塔也给我拿过来，我还得吃。”是，刘伯子，你饿，人家他父亲的也饿呀，是吧？你那哪能你老老你都要？后来这个姑娘听见以后，这姑娘很心善，啊，她一看，把这第二个窝头就给递过来了，这乾隆咔咔几口都吃完了。哎，你那还有个翡翠汤是吧？我看是什么，好，这个姑娘打开了，一看，绿豆汤，他绿豆汤他没喝过，你说皇宫里能给乾隆捞点绿豆汤喝吗？是吧？哗，我来一碗，哈，给倒一碗，咣咣接，他又渴又饿，是吧？所以又这回饱了以后又喝了一碗，喝了一碗，还有一碗，这锅里就两碗。 最后他也把那碗也喝了，喝完了以后他就没了，和这下就啊，酒足饭饱啊，比酒足饭饱还好，站起来了还要走。罗锅说你别走啊，他说你把人家的饭吃了以后怎么也得咱陪人家见见人家长啊，见他父亲呢、啊、咱得谢谢人家是吧，连他父亲还没吃饭了是吧。夏承焘哎也对，说咱去拜访一下吧。然后刘罗锅就跟说，说你父亲在地里，我们去见见你父亲，表示一下谢意感谢是吧。这姑娘就带他们就去了，到地里以后见到这老头了。这老头一看乾隆啊，外表气宇非凡，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啊。你看他可能不是一般的人吗？他整天高高在上，有吃有喝啊，到处玩耍啊，所以他可能肯定跟咱一般老百姓不一样，气质在那搁着。然后这老人一看不行，在天地里不能说别的，我到我家里去，你们在我家里歇会儿，把这二位请到家里去了。人家又是擦又是水请了，然后坐了一会儿表示感谢啊，感谢完了，这乾隆站起来要走，刘国子一瞪他说你不能走，你吃人家东西了，喝人东西了，你得谢谢，你得有点东西给人留下，是不是？你谢不能光嘴头谢啊！哎，他说我没钱，皇上不带钱，他也不认识钱了，啊，我到时候没有钱，啊，你没钱，是不是这闺女你得认认，啊，你得认认这闺女。他一想，哎，也只好这样了，是吧？这时候，这个刘国过来叫这闺女赶快跪磕头。认干爹，这个、孩子也很机灵，怕跪了，干爹在上啊，磕几个头。这乾隆，好，起来吧，那没辙呀、啊，还成了乾隆的干女儿了。这下子乾隆还要走，你得给你的干女儿，你得留下点纪念吧，念想吧，是吧？在这时候，他就身上没嘛东西，但是带着撮子。古代人他这是他有个腰带啊，下边就有几个囊啊，还带着撮子。他说这样把手绢掏出来，四手绢，然后在四手绢上把自个儿撮跨盖一个撮子，交给他们了。说将来你们有事儿就找我到北京，哪个衙门全都知道，他就领你去了。这个老头不知道他身份。他这撮子是汉文是满文吧，就是中文还是篆字不认识，然后啊就好就跌下来放下来，这事儿就完了。又过了多少年，这个闺女要出嫁了。这闺女许配给人家，许配谁了呢？许配鼓楼西有个姓陈的人家，是吧？这个是不是娃娃亲呢？这不清楚，反正这个许配当初是许配给他了。等到议价的时候，这个陈姓的这个男孩考中秀才了，当秀才了，考试考中了。他想悔婚得有理由啊，他就说你下嫁妆的时候你不能够你们来，得找有功名的人来给我下嫁妆，那样的话咱们才能成婚，这不等于难为人吗？说庄稼人他不可能有功名啊，是吧？然后挺犯愁，如果不下嫁妆就完了，这婚姻就等于作废了。哎呀，在这时候睡不着觉，反复做了这唱哪请有功名的人去，解决不了啊。他亲戚朋友都是农民，这没地儿去啊。于是忽然想起来了，当初这个老道说你将来有难事的时候，你们到北京到我去，还说咱让他给他出出主意，翻箱倒柜就把这个手绢找出来了，领着闺女去北京。但衙门好找啊，是吧？大衙门一问谁都知道，到衙门那儿把这手绢递上去了。递上去以后，这个衙门人一看，衙门手这个外边他当差的不认识，就给那官了 县官了。县官一看，好，马上烧香磕头，啊，说他们来的是哪位，赶快请进来。他这个官他认识，这是乾隆的印，乾隆的印呢，请进来了。说你找乾隆，说你找这人干什么？说我有要事，得让他帮忙。好，你等着我，马上给他安排住处，要把这事一上报，到刘六国子那儿。刘六国一看，啊，这我知道，行，甭管了。哎，然后就刘六国子就找到了乾隆，说你那干女儿找你来了，好，什么事啊？他说他要出嫁了，出嫁那边要有功名的人给他下嫁妆。乾隆一听，这好办是吧？这个一切用你负责安排吧，啊，叫刘国负责安排。刘国子行，结果回来以后就跟这个妇女说：“你们回家干嘛，你就告我日子，什么时间这个送嫁妆，一切你们都甭管，嫁妆什么你们也别管，你们就告我的日子就行了。”回来告诉他几月初几。下嫁妆，然后就这个日子到了。从北京啊，王公大臣们，因为他是公主啊，他你别看这他是奴姑，但是他的地位是公主的地位，这不能怠慢是吧？所以一些大队啊，都来了，来到天津，惊动了天津官府、天津府、天津县。在老远的就在那跪下，在那迎接完了以后，再讲天津县天津府的队伍，你想这什么比那荒会恐怕还要大，啊，队伍还要长，一直就奔鼓楼西来了。这个事儿传到了鼓楼西这个陈家，这陈家这个一听啊，把这小子给吓坏了，啊，怎么办呢？最后自缢而亡。上吊了，啊，害怕，那存在害怕，那好，那惊动了北京了，皇上，所以上吊了。这好事没做成，后来这闺女吃了药也哭了一通。这闺女说：“这样吧，我提个要求，让我到坟上给他磕个头，因为他这个许婚啊，这本身就是虽然没出嫁，就算他的陈家人了，就是吧。”这个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他就是陈家人了，所以他说，我得去给他祭拜一下。那好吧，就祭拜。祭拜完了以后，这闺女回来以后，没几天，抑郁而死，也死了。所以啊，乾隆知道这事以后，一切都按照皇姑出殡，这个下葬。一说哈，这大队伍又来了啊！就在出殡这天，正好赶上皇会，出皇会，啊，那时候皇会啊，不是皇家的皇啊，是这个秦皇的皇。因为嘛，秦皇当时他这个轿啊，穿的衣服都是黄色的，是吧？是天后了，天后还都穿黄色的，但是还不是能叫跟皇帝、跟皇上这个、跟宫廷还没有关系。所以叫皇会，也叫娘娘会，正好出会。哎，这个出殡的队伍跟这皇会就结合在一块儿。所以后来就说皇会的起源跟这个就有关系，是吧？也是为了纪念这皇姑。我以为这个说法呀，它就是一种对女权的申诉，是吧？妇女的地位啊，在旧社会太低了。所以通过这皇会啊，好提高妇女的地位，社会地位。因为马祖她也是女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给天津皇会的起源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啊。当然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别的说法。有人说这个好，乾隆下江南到了三岔河口这儿，咱正好出皇会，是吧？狮子会啊什么到那表演一番。是吧？乾隆非常高兴，是吧？结果赐黄马褂，这从这上改成了皇徽，那个秦皇的皇取消了，改成了皇帝的皇，皇徽，这又是一种说法。 但是不管怎么讲，这条运河周围的也同样跟咱们这个马祖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啊，有密切关系。所以咱们再回到这个马祖庙来看，这个马抓这个马祖庙来看，三位娘娘，啊，这个子孙娘娘啊，跟宋子娘娘，从哪来的？啊，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也有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印度古印度的传说。他说呀，这个最早啊，在古印度有个王舍城。王舍城啊，据说这个有一次啊，开一个法会，是吧？开一个大法会，当时有500信众啊，集合一块儿到王舍城去参加这个法会，正好路过一个地方，有一个牧羊姑娘，是吧？这牧羊姑娘身有怀，还正好有身孕，怀孕了。听说他们去王舍城参加这个法会，这个牧羊姑娘，这个牧牛姑娘，她说是不是带我去行不行？后来大伙一听也行，带你去吧。这姑娘一高兴，在那一蹦一跳，结果流产了。这500信众一看这个，赶快走，啊，怕找麻烦，舍到这儿去，所以这姑娘非常痛心痛，啊，这太无情了，是吧？好，特别心痛，她就发了一个毒誓，她如果我有来世的话，我就生在王舍城，我要把王舍城的小孩全吃净。后来这个女的果然逃生生了一个。这个药叉女，她生了500个孩子，结果她每天还要吃一个孩子，不吃她自己的啊，吃民间的孩子，每天吃一个，是吧？结果后来啊，这个事儿啊被如来佛知道了，大家这属于印度这个古老传说，被如来佛知道了，如来佛就把他的500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给藏起来了。等这药叉女发现了自个儿这500孩子丢了一个孩子，那是痛心的，痛心到了极点了，是吧？她的母爱突然间出来了，啊，自个儿的孩子丢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作为母亲来讲是承受不了的，是吧？悲痛万分，是吧？到跟疯了似的，到处找自个儿的孩子，找不着。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如来佛给你藏起来了。”让他找到如来去了。如来说的：“你500个孩子丢了一个，你还如此痛心，那么人家一两个孩子你给人吃了，那么人家心情就该怎么样呢？”这个突然间，他母性开始发现了，这母爱之心呢开始发现了，是吧？幡然大悟，由此皈依了佛教。据说这个人后来就成了妇女的保护神，啊，这民间呢也因为她是个多产母亲，所以就把她说什么送子观音呐，啊，送子娘娘啊，什么这个陛下娘娘啊，这山东那个陛下娘娘等等，这个我们看看啊，这幅是这个。这是宋代大师石窟里头的，这就是这位啊宋子娘娘，她的名字叫克里蒂姆，她有三个名字，叫一个克里蒂姆，一个龟子母，还有个九子母，这是克里蒂姆啊，当中的是克里蒂姆，就是这个药叉女，所以皈依佛教以后她变成了宋子娘娘和子孙娘娘。边上这个，这个不清楚啊，这个像哈，他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正在吃奶，这就是卢母娘娘。当初天后宫啊，天后宫里边也有这个娘娘，后来都并到一块了，变成子孙娘娘了。这是 这是宋代的，宋代的这个师门师那个师门师户师客，这是鸠兹母，看到当中这个也是他，这也可以是他，啊，这旁边这个这也是卢母娘娘，啊，另外北京有个法海寺，法海寺里边也有一个龟兹母，有个龟兹母的壁画，是吧？这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不再讲了，是吧？所以马抓供奉的这三头娘娘，啊，其中就有一位是她，就是宋子娘娘和子孙娘娘，啊，这个除了这个三个娘娘以外，他说一边还有一个小姑娘，那边还有一个男孩挑水烧，这是谁的？回头再看看下面。这是阳春年画，是吧？这是阳春年画。这个年画画的男孩呢，就是画的马庄。我们先看这个啊，当中这是正宫娘娘，就是天后娘娘马祖。这两边的两个娘娘，就是子孙娘娘和宋子娘娘。另外，这还有两个小，这一个女孩拿着一朵花，这儿，啊，就这个女孩拿着一朵花，这是谁的？这是散花仙女儿，出天花啊，在这个旧社会出天花就没治，是吧？那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有个班枕娘娘，还是负责保护这些个出天花的小孩儿，是吧？能够痊愈，所以这就是这个散花仙女儿。这边有一个挑水哥哥就是负责浇花的。是吧？出天花浇花，这个花不就好了吗？天花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两个人物啊，地上是班枕娘娘的这个部下，是代表了班枕娘娘啊。所以他虽然是三位娘娘在这儿，我们管他叫三头娘娘，三个人，实际上再加上班枕娘娘，实际上是四个啊。这个杨柳青啊，这个马卓啊，离着杨柳青很近，大概在他几花里远，玉河院上有一个胡同，这个胡同叫建龙胡同，啊，建龙为什么叫建龙胡同呢？因为当时杨柳青年画最大的画的作或这个年画作坊有两个，一个是戴连璋。一个是齐建龙，这两家是最规模最大的两个年画作坊。这个齐建龙的年画作坊，整条胡同全都是他的做年画、画年画。所以他离的这个马庄庙几花里远，所以这个刚才说的马庄的拴娃娃这个非常热闹场面，这个民俗的活动。所以就牵动了这个年画业的这个注意，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画师就到这个庙里来，可以说这是个写生画，跟我见到那几位老人呢，还给我描述的情况完全一样。我们看看这幅画，从艺术上来看啊，我们再看看。再看看这位，啊，这不能放大了啊，咱就右一，再看右边右一这块，这位姓赵，啊，这位姓赵，叫赵大姐，这位妇女啊，她是啊。18岁结婚，3年后没怀孩子， 是吧？没有孩子，所以他就来刷娃娃来了，看见了吗？这桌上都是娃娃，小娃娃。这第一位右一啊，我们再看看右二啊，这位穿紫色衣服这位啊，这位他叫钱二一，他拿个娃娃在那儿喜羊羊在那看这娃娃，观赏这个娃娃。他们这都刷娃娃来了啊，这是钱二一啊。我们再看下边，这位，我们再看这位啊，这位啊穿着绿色的上衣啊，这位妇女啊已经年近四十。他有个女儿，但是没有男孩，所以他就到这来求子，求男孩来了。所以他跪在这儿啊，求子啊。这位叫孙三娘，这叫孙三娘。我们再看看这儿，这边这个，这位穿着红色上衣，这个这也在刷娃娃，也正在这刷娃娃了啊。他这个，他也是这个举手啊，举着娃娃向宋子娘的祷告。大家好，这位叫李四嫂。所以他画这几位人物，赵天孙李，有序的排列开来。别看人多，杂而不乱。姓赵的第一位，这个第二位姓钱。第三位是吧，孙，这位李，赵钱孙李啊，这一看挺乱，就一看不乱。这地方你还看这儿，这有一个尼姑啊，他这个庙啊是尼姑主持。这个尼姑啊戴着僧帽在敲磬，可是你们知道，你算娃的时候他给你敲磬啊，不是白敲的，是吧？所以有句话是这么的，就是敲钟鼓二百五是钱，你得有钱他才给你敲磬了。所以不管是道士尼姑，凡是敲钟磬必须给你钱，是吧？对，他说二百五是钱。你们看看这位啊，孙三娘，你看看啊，他有孩子，40岁了，有女儿，就差一个男孩。他比这个没有孩子的这个就那三位啊，赵钱李啊，他比他们全虔诚。那几个都在站着，看到吗？站着算，就他在这跪着啊，他就为了要这男孩。而且这给他敲磬不是白敲的吗？这个桌上啊有一个包，包里有钱，大家一偷看就不清楚啊，是吧？他这个在深暗上边，他早早就把这个钱放在桌上了。所以你看这尼姑啊敲磬的时候，他的眼是往下垂的，当然往下垂也看看你钱，他不看你钱他能给你敲磬吗？所以250啊，所以敲钟鼓250，所以他这画得很传神，他这个是吧？这画画得很好，啊，线条非常细腻，是吧？这是仕女画啊，就是这幅画是仕女画，他这个妇女的这个面容啊都很漂亮，尖下颏，这可以说是清代这个仕女画特征，啊，所以他这个尤其是啊，我们再看上边三位娘娘。这三位娘娘，哎，她都是向下俯看，向下看。你看这头，看到吗？都在歪着往下看，说明对这个底层的妇女啊，这个非常体贴啊，非常的仁慈，表现了爱心，妈祖的爱心、善心、爱心。所以这个是这方面来讲是清景教用啊，传神，非常传神。所以这幅画流传到今， 就这一幅画藏在天津市博物馆，是吧？很不简单。就这幅画是哪出品的？就是建龙号出品。齐建龙他不在建龙胡同吗？到了这个嘉庆年间的时候，到了光绪年间的时候，他的年画业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他这时候就开始啊这个细查了，分出了好几家，一个家分出好几家，有建龙、惠龙、建惠龙，等于分出这三大号，这是建龙号出品，啊，这个，咱除了这一幅之外还有，啊，这是仰光娘娘，啊，仰光娘娘，这也是一张青年画。这仰光娘娘，这是拿个是个眼，好像是，是吧？啊，这不太清楚哈。这是仰光娘娘，所以这样的话，杨柳青年画里边，杨柳青的这四五位娘娘，包括天后娘娘啊，这五位娘娘全了，啊，全都在娘画里边有所反映，是吧？而且更重要的，刚才那幅画，这双娃娃全景，全景式的，是吧？这个别处没有这个。啊，那么杨柳青年画除了这个画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画呢？还有，凡是当时在清代的时候，尤其在清代，你凡是画这个芝麻画神像都离不开，不管是佛教、道教、儒教，这三教你离不开一本参考书。这参考书是什么参考书呢？就是三教搜神大全，啊，现在还有这本书啊，三教搜神大全，都得要看这本书，都要参考这本书，还不能自个儿瞎编呢，是吧？这本书里头有一段马祖的传说，啊，这个马祖传说什么的，就说马祖啊出生，怎么出生的？说马祖啊，他的母亲在梦中梦见了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给他一朵花，这个花呢就叫幽波花。幽波花，他吃了这花以后怀的孕，啊，怀孕以后怀了14个月的孕，最后生了马祖。就这个马祖啊，他不是说的这传说啊。他说他不是一般的这个怀孕，跟一般的怀孕不一样，他不是通过这个男人和女人的性爱啊就生孩子，不是那样的。所以这种怀孕在神话学上，远古神话学上叫做异孕，不一样，跟一般人不一样，异孕啊，叫异孕。这个幽波花是什么，后边我还讲啊，不是一般的。那关于异孕传说，在古代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他就说这个人啊，生下来啊，跟一般人不一样，是吧？他怀孕啊，也不是正常的怀孕，啊，通过神或者神异之物受感而孕，这样生的孩子带有神性，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为什么这么幻想？这就是远古神话啊。就在家中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对于这个有才能的人或者他们的氏族领袖怎么解释，他不懂得大脑的容量啊，大脑皮层啊，这个人有特长啊，他不懂这个，他就用一种深化的思维，他说这就是异孕。我讲两个故事啊。一个故事，这都是这个书上的啊，在古书上的啊，一个故事就叫姜元的故事。这在诗经里有姜元这个人干什么的呢？他是皇帝，就是中国统一中原的咱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的曾孙，叫帝喾，他是帝喾的妃子，元妃啊，第一号的妃子元妃，她呀，也是婚后无子，怎么样呢？她就到郊外 去求子去。求子去呢，据说是上帝求子了。这个上帝啊，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基督教的上帝啊，那是外国人的事啊，他是向中国的上帝求子。到郊外求子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大脚印儿，这个大脚印儿在石头上，好像有这么一个大脚印儿，据说这就是上帝当年留下来的。他求完子以后啊，他很奇怪，很神奇，很好奇，他就过去啊，拿脚印儿扁了踩了一下这个上帝的脚印儿，他就觉得浑身一颤，怀孕了，啊，怀孕了。后来出生的时候，生下一个大有蛋，就大有蛋什么，就是带着一叶没破，叫来大有蛋，他感到坏了，这是怪胎，啊，跟这个阿达的故事那个意思有点像啊。这个阿达故事不也是一大元旦吗？是吧？好在这个托塔天王啊，一剑把这个大有蛋就给切开了，所以阿达出世了。他这个不敢这样做。一看一个大幼胎啊，他是个怪胎啊，就扔了。扔哪去了呢？扔大道上了。扔大道以后啊，哎，就是过来的牛马，那时候没有汽车啊，车也很少，过来的牛马躲着他啊，没有踩他的。结果这一看啊，怎么办呢？又失踩，又扔到一个冰河里了。这冰啊，这河水全都结冰了，扔到冰河里想冻死他。于是乎飞来白鸟，用自个的羽毛围着这个大脑袋，这孩子围着这孩子。这时候才引起他们家重视，一看，哎呀，结果很受感动，拿羽毛啊把翅膀张开以后，白鸟飞来围着他。咱这传说啊，别当真的啊。然后又把这又抱回来了。抱回来以后，这个胎一破了以后，这个孩子叫后稷，叫后稷，是周的始祖，对吧？他有什么贡献呢？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教给人耕种，所以使周进入奴耕时代，啊，这个姜源，也就是这个奴耕时代的母亲，啊，所以这就所以他往往是一个始祖，所以他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为嘛叫异运呢？所以他就为了说他不一样不一般，就为了说这个，这是一个传说，也是说明是异运的啊。还有一个传说。有一个叫简狄的这个女人，她同样是帝喾的次妃，就第二个媳妇，她也没孩子。有一次啊，她跟两个女人在一个小溪里边洗澡，正好一个燕子飞过来，掉下来一个燕子蛋，哎，她就把燕子给吃了，吃了以后，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契，名字叫契，是吧？是商代的始祖，啊，他这个契，他也就是商代第一个男性首领，他从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第一个首领，所以这些个异运传说，他都是为了说明这个，他这个原因什么？他就对这个。对这个首领啊，对这个嘛，他就是一种神话的想象，他解释不了的现象，作为神话想象。同样，这个马祖，他属于这个。我们看一看啊，这就是后稷图，这就是姜源。姜源叫踩山人脚印儿而怀孕，最后生了后稷。这个图画的图啊，他是把这个孩子给扔到冰河里了，这是冰河啊，这不是河全都结冰了吗？ 啊，哎，最后他最后他把这个他把这个他把这个孩子最后又捡了回来，啊，这是后继图。我们再看这个图，这个女的叫简狄，就是三阴星欲，是吃了燕子蛋而生了气，这是这个伤的氏族，啊，这是燕子啊，啊，那么跟这个还有些关系的，你就说大家都知道孔子，借着孔子出生图，这个图啊是法官画的，18世纪一个法国画家画的，这图啊是我在美国发现的啊，这个咱们国家没有这图。这个说孔子出生的时候也不一般，他父亲有儿子，这孔子上面有个哥哥残疾人，所以他父亲怎么样呢，就到了尼山丘子啊，到了尼丘子最后生了孔子。说孔子出生的时候，他那个小巷里头来了一个麒麟，这麒麟呢从嘴里边吐出一个纸书，就说这孔子啊是公侯的命，但是他生不逢时啊，结果孔子出生以后一生蹉跎啊，到哪去宣传自个儿主张啊，想做官，结果也没做成，到最后回来以后办学，教学生，最后死后呢他的学生整理他的学说，形成了论语，他的这个儒家思想还是传播下来啊，所以他说就是说这个孔子出生图，就说明他这个父亲到尼山丘子他出生的情况。他跟一般不一样在哪儿呢，他出生的时候老天爷给他派了一个管弦乐队在那给他奏乐，在上面看见了吗，看上面了吧，升仙消低都有，还有这个小锣啊，叫做君天之乐传响，上边神仙在那给他伴奏，这个不一般啊，就这意思。所以说这个异韵传说啊，他就为说明这个啊，他编写是不了，他就用这个神话想象。那么在这异韵传说这个作品当中啊，这个阳春炼化是相当多的，这个题材的阳春炼化是很多的啊，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什么麒麟送子，这个麒麟送子就是来源于孟子，孔子来源于孔子啊，麒麟送子啊，至圣孟子孔子啊，三皇圣祖啊，天仙送子，贵子卧莲，喜得龙经，临土玉书，临游献瑞，连连有余等等，凡是表现这个异韵传说的这个年画很多，尤其是连年有余，跟一般不一样。我们看看啊，这幅年画好像大伙非常熟悉吧？怎么讲的？这个怎么叫连年有余呢？大概大家可能都知道，连年有余是不是谐音？这个连每年都有富裕，生活富足。这是一般的解释啊，连年有余嘛，是吧？这余就是富裕的意思，这个莲花的莲字，就跟这个莲字谐音，说是年年富裕，生活好。当然这种解读也不能说错，啊，但是它真正的解读不在这儿，啊，我们看这个孩子啊，这孩子。这构图啊是很简单啊，这孩子抱着一个大金鱼儿，啊，这个当然这不是金鱼儿，这他抱的实际上是个鲤鱼，大鲤鱼，啊，这个鲤鱼有什么讲法呢？这鲤鱼，这里就有传说故事了。鲤鱼 鱼能变龙，鱼变龙的故事。鱼变龙，这个鱼不是一般的鱼就能变龙的，在传说里头只有鲤鱼可以变龙，而且只有黄色的鲤鱼可以变龙，就这个色，它这个红黄色啊，只有这个鲤鱼才能变龙。这个孩子抱着这么一个鱼，那说明这孩子不简单吧，是吧？你说这孩子将来前途了不起啊，是吧？三元基地那太没问题了，是吧？那绝对没问题，是吧？所以哎，他从这块看，这是鱼化龙的故事啊。鱼化龙故事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那么 C 霸鱼化龙这个故事跟丘子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孔子啊，孔子生了一儿子，生了一个儿子鲁昭公啊，鲁昭公送给他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一条大鲤鱼啊。于是他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孔子的儿子叫嘛呢？名鲤，号伯鱼。伯呀就是大儿子，鱼呀那就是鱼呀，加一块儿他儿子叫鲤鱼啊。为嘛孔子这么大学问家他把孩子变成了叫个鲤鱼呢？就因为这个鲤鱼后来有个传说叫鲤鱼跳龙门啊。这个龙门呢据说很高啊，在山西省啊，这个河津县，这我没去过这龙门这个地方，这个龙门石窟我去过，但是这个龙门我没去过，据说很高。当初大禹治水的时候，这黄河呀泛滥，是吧？别人治不了，就是堵，你哪漏了我给你堵上，但你越堵越高啊，它的水大，你越堵越高，你把那垒去吧，你知道是吧？咱别说这黄河，就算天津，咱说六三年，咱别说1939年了。1963年，就我参加方训了那年，是吧？天津闹一次水，这个水位多高呢？咱们和平路的百货大楼那个尖儿，那个水位就到这个尖儿上。当时我也参加方训了，在这杨柳青，是吧？筑堤，那堤筑的是很高的，或者还不行，你再高也不行，怎么办？放水。光堵不行，还得疏。那时候往哪放呢？就听着炮响。头一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我看对面上的庄稼还都有了，高粱，还在高粱还在。晚上听着几声炮响。第二天早晨再一看，这个高粱光剩穗儿了。中午再看，穗儿没了。然后大批的难民顺着大堤都下来了。就说咱们那个63年时候的水位还闹水时候还这么严重了。所以黄河泛滥那不是一般的水啊。所以大禹治水的功劳在哪儿呢？他除了堵之外还倒，是吧？倒疏导，怎么疏导呢？这个龙门大概就成一个疏导的地方，他把这个山子炸开了，不是炸，那时候没有炸药啊，把它打开了，大概是据说是宽道有一花里，有一花里开，就开了这么一个大口子，是吧？这个黄河水哗就从这泄下来了，就变成龙门，也叫禹门口，大禹的禹，禹门口。这水下来以后，据说这个凡是这个水中的鱼呀、鳖嘛，一游到这儿以后，没有能蹦过去的，只有黄色的鲤鱼可以蹦过去。这黄色鲤鱼能蹦过去，蹦过去就成龙，就能成为龙，啊！传说里是这样讲的：如果蹦过去的这鲤鱼，随着就是一场大风雨，后边跟着火，把它衣服给它烧了，变成龙了，啊！这是一幅木雕，清代的木雕，这叫鱼化龙的故事。鱼变成龙，这是一位新华社记者拍的啊，是吧？你看看这个，你看看，变成龙头了啊，但尾巴还没变，那说正在变质当中， 俞变龙的故事。所以俞化龙的故事啊，在民间流传的很久了，这也算民俗了，民间的故事啊。所以咱们再回到这个大金鱼来啊，所以这个孩子抱的这个大好鲤鱼是跳龙门的鲤鱼啊，跳龙门的鲤鱼将来会成龙的，所以表示这孩子将来前途不量啊，你怎么形容他也并不过分。我们再看这孩子手里拿着一个什么呢，这手里拿的是啊，就这样啊，是莲花，是吧？但是莲花没开，是个骨头，莲花骨头，在民间图腾崇拜当中，它代表男性，说明这是个男孩，代表男性，啊，盛开的鲜花象征着女性。就在民间图腾崇拜当中都是这样认为的啊。我这幅画是古版的画，现在没有，唯一流传到今天的一幅古版的年年有余，就是最早年年有余就是这么设计的，跟今天的你们在文化街看那个年年有余那个画不一样了啊，他那是新版的，他不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莲花，这是盛开的莲花，是吧？盛开的莲花象征着什么啊？在这里头我们要讲讲莲花的来历。莲花被佛家认为是祥瑞之物啊，据说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他们家这个花池里边长满了莲花，开放莲花大如车盖，大如车轮啊，就是这传说。后来他这个舌头上生了万朵莲花，上面都是佛等等。那么在这个一千年以前的啊，相当于现在的不到两千年了啊，在龙门石窟里边就把莲花作为佛教的圣洁之物。你们看这个石雕是两朵莲花，另外还有莲花座，是吧？还有这个各种莲花的造型都有。这个莲花在元代马祖文化传到天津跟佛教结合的时候，这个莲花的图案已经存在一千年了，在元代的一千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啊。你再看这个，这幅图啊叫贵妇超佛图，礼佛图，贵妇礼佛图，这个礼佛图啊，你们看看，有三个贵妇，贵夫人啊，这三个贵妇，一个、两个、三个，其他的都是侍女。前面有三个和尚，因为我的扫描机扫不上了，所以第一个和尚没，前面有三个和尚引导。这个叫贵妇礼佛图，去求佛去。他们手里拿的什么呢？拿的莲花。这是莲花，这个也是开放的莲花。所以我猜想啊，他礼佛呀，大概也有求子的内容，啊，要不他拿着这个拿着花果子的，啊，他也有求子的意思。这幅是龙门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唯一现存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原来还有一幅啊，叫《帝后礼佛图》，让美国人给偷盗走了，现在在美国。 先留下这幅就最有代表性的一幅了，啊，说明这莲花跟佛跟佛教是离不开的。那我们再看，那么它这个莲花，它象征是什么呢？佛家是肯定的，主要是说它是观音菩萨，也就是送子观音。啊，我们说了，送子观音跟马祖结合，在元代就开始了，所以这地方当然它也有代表马祖的意思。可是更重要的，说明它跟马祖的联系，还有一点大伙没有注意的，也是现在的这个新版的这个，正好跟这个差相反的。大家看这儿，这个地方看到了吧？这个孩子脑后伸出一朵似莲非莲的一朵花，看到了吗？在这儿，看到没有？啊，哎，这个，你们看是什么色儿？啊，淡青色，淡青色。首先，它不是莲花，它不是荷花啊，不是荷花。荷花什么色儿？你看看，你看这个虽然白的，但是它上面还有个，还这个花骨朵还有点红头，这个开的。淡青色，这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马祖出生，他说他母亲做梦，观音菩萨给他那个幽檀钵花，幽钵花吃幽钵花生的马祖，啊，幽钵花是什么花呢？我记得从前些日子啊，去年就这几年，有好多人说在网上公布，他的幽钵花是那样的，在玻璃上的。特别细，跟针似的细，它是小花，它这是幽钵花，不是，啊，在古籍上说幽钵花，这是梵语，是印度的梵语，就是青莲，青莲生在哪里呢？生在印度和中国的西北的高寒地带，形似雪莲，但是它不是雪莲，是青莲。啊，青莲也是佛家的一个圣物，啊，所以他母亲吃的幽钵花，梵语实际上就是青莲，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画师根据这个传说故事所画的这个青莲，这个地方呢，就他其实就表现它是青莲，所以在一片的洪荒当中，唯独这个青莲特别高雅。是吧，在这里头，尤其这个地方很不被人注意，其实正是他点睛的地方，画蛇是吧，画中点睛点睛的地方。通过这个青莲就跟马祖传说联系在一起了，就说这个孩子也跟马祖一样，是吧，是由幽钵花而产生的，啊，这叫意蕴了，也是意蕴的意思，也说明这孩子不简单。所以像这样的孩子，像这样的男孩，那全欢迎，尤其在旧社会是吧？那求子，为什么刚才咱们看的孙三娘在这跪着呢？当然，他也希望求一个这样的孩子，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孩子，所以这幅画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几百年啊，昌盛不衰，为什么？啊，哪个妇女哪个家庭都希望能够求子，求一个这样的孩子，这还这样的孩子是吧，所以就我们管这叫天后送子，这个幅画的真正主题就是天后送子，天后娘娘给你送来的孩子，这很符合天津的特征，反映是天津文化特征啊，所以这个电话昌盛不衰，进入千家万户，就因为天后送子，啊，所以它的重要的意义也是很大的，起码还是马祖文化多元化 一个标志啊。到天津，他跟佛教结合，跟天津地方文化、修子文化结合，这是一个标志啊。另外呢，这幅画它是这个杨柳青挖了画里头最杰出的一幅，它是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是窗口。大家去过没去过石家院？石家对过新做了一个浮雕，石雕啊，就这画，是吧？到了国外，就这个图案一出来，人知道这代表中国的木板年画，其实代表着杨柳青年画，成了符号了，成了年画的符号了，是吧？所以这幅画的意义是很大的。它为什么能够走向世界？就因为就是马祖先后送子的这个神话传说，使它走向世界。它走向世界，也更加丰富了马祖文化，所以它的意义确实是很大的，是吧？另外呢，这个它这幅画产生在什么年代呢？据我看，这幅画同治和光绪年间，啊，为什么是这个年间呢？因为这个年间呢，出现了一位啊有名的画挖了画的这个画家，叫李长泰，人称挖了李，但是以前还有个挖了宋，真正的名字有好多那个画家和那画师的名字都没传下来，什么燕美人啊，专门画美人的那姓燕的那画师就叫燕美人。其实人家有名字都全失传了，就燕美人啊。娃娃宋，姓宋的画娃娃画得好，咱没见到这姓宋，是因为他不提名。还有一个李长泰，这李长泰啊就生在同治末年啊，光绪初年啊。这个李长泰啊称为娃娃李，他有个徒弟，他的徒弟叫李兴泽，啊，张兴泽，张兴泽也是画娃娃很有名的。这位先生1963年去世的，啊，他后来呀、啊、总结他师傅画娃娃画的这个口诀秘诀，这秘诀我给大家念念啊，咱们对这个画，咱们对的，看看我认为这幅画可能是李长泰的作品，你们听听啊。他说：“大胖小啊，不是这个啊，啊，他说，短胳膊短腿儿，大脑壳，你们对对啊，短胳膊短腿儿，大脑壳，小鼻子大眼儿，没有窝，鼻子没眼儿，一块凑。”千万别把骨头漏，你们看看符合不符合这个？我再念一遍啊，这是他总结他师傅李长泰画娃娃画的口诀，就这口诀，就是一种表现方法吧，是吧？短胳膊短腿大脑壳，小鼻子大眼儿没有波，鼻子没眼儿一块凑，千万别把骨头漏，没有骨头，又糊糊了啊。所以这幅画我认为是李长泰的作品，所以它产生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当然也就是说杨柳青年画达到顶峰的时候，他的这个杨柳青的娃娃画里头，光说娃娃画啊，大概有100种，村长木的有100种，实际上得达到200种以上，是吧？他这个最繁华的时候，在光绪年间，有1000家画年画的，啊，有3000多人从事年画作业，啊，所以非常的繁盛。所以这幅画正是在这时候产生的，啊，所以清代，光绪年间是杨柳青年画的最盛期、全盛期，同时清代也是马祖文化的全盛期。因为乾隆2年封马祖为天后娘娘，原来叫天妃娘娘，封她为天后娘娘，啊，所以因此呢，由于官方信仰 是吧？促进了民间信仰，互相促进，所以因此它是妈祖文化的全盛期。咱们天津那时候就有22座妈祖庙，其实还收集的很不全。这次我在这个样柳青那儿搜集一，最后我一统计啊，样柳青年画，样柳青那个妈祖庙，不，你看有多少座？一共十。啊，有吗？
有。
啊，有多少座呢？一共有17座，一个地方就有17座。啊，头一座就是宗美歇的马庄，啊，乾隆时期，啊，接着马庄，还有宗美歇大奖庄也有一座啊。下面都是，杨柳青和他所辖地区的妈祖庙，一共是介绍我这表上统计的是16座，最近我又发现了一座，东江井也有一座娘娘庙，这娘娘庙啊，也平毁了，可是最近呢，他们又修复了，啊。在这个咱们那个地藏庙里头，他开了一个店，把这个娘娘庙他又修复了。所以要把这个东江井算一块儿，应该是17座，啊。如果要是这样统计的话，大概天津市啊不下100座。所以清代啊，这个是一个高峰期、全盛期，妈祖文化全盛期。所以他这两个通过一个大运河，把这两个全盛期重叠了。啊，一个是杨柳青年画的全盛期，啊，一个是妈祖文化的鼎盛期，这两个全盛期的叠合重叠，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两幅年画的，啊，时代背景，啊，所以像这样的年画产生，不是说你随便能产生的。它一定是有它的时代背景，啊，所以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以才能产生这样的传世之作，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儿，现在11:30，谢谢大家啊。
非常感谢罗老师对于妈祖文化以及杨柳青年画的详细讲解，让我们对于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谢谢。下面我跟大家简单。